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看，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救主？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恩典的主？他带来什么样的服事呢？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会提到，当耶稣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呢，之前是由施洗约翰先出来传道，他好像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了。路加很喜欢来讲述这个人物上场了，是在当时的几年几月几日呢？是在该撒提比流在位第15年，是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就在罗马整个的行政制度当中，有王，有巡抚，有分封的王。在这个时刻呢，施洗约翰出来服事。地点呢，会描述说是在约旦河一带的地方，他来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然后第四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所以他把旧约圣经当中礼仪里面所描述的悔改的洗礼，以及先知所提到的这个信息，在第三章的第二节，他会提到当时的大祭司是谁，就是在整个选民当中，在圣殿当中服事的。所以大祭司也会提到是亚纳和该亚法。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祭司约翰也应该是祭司。可是你知道，因为他的降生是很独特神迹性的，所以基于约翰出生，他不是要做祭司，他出生是要做先知，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以及他出来宣传悔改的洗礼。所以你发现他来承接了所有旧约的先知，以及旧约的祭司，以及旧约的律法，然后他带来崭新的一页。他就是那位在旷野的声音，要来介绍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了。他的服事就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所以他就提醒说，我们要来受悔改的洗礼。当时会有描述一些不同的人哈，有包含宗教人士哈，这些法利赛人，然后呢也有当时这些所谓罗马的兵，好，也来到约旦河边来受约翰的洗礼。在这段经文当中，约翰会特别教导，不是只有表面上洗礼如仪来受一个洗礼就好了，而是说在行动上，行动上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每一个不同的当时的百姓所面对的挑战，像譬如说税吏，他常常就是会讹诈别人，多收税。顺便提一下，当时主后第一世纪常常是由这个犹太人来做罗马政府的税吏你可以想象他帮着罗马政府来向自己的同胞来收税，他比现代的税吏更惹人讨厌人家认为说他是卖国贼，所以这些税吏都是不大受欢迎的人物。所以在这个时候有提到，也有税吏来受洗，约翰告诉他说，除了立定的数目就不要多收，那如果从前有讹诈谁呢，就应该还谁。好，所以这是在经文当中，约翰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有提到这个洗礼，以及他在对话当中描述说应当要如何在行为当中能够结出果子来，不是只有行礼如仪的受个洗而已。许多人就非常怀疑说，哎呀，施洗约翰是不是你就是我们所要等候的弥赛亚呢？而从约翰的口中特别来介绍，他说不是我，乃是那以后来的，我只不过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施洗。所以这是施洗约翰对耶稣的介绍。而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很快的就讲述说，约翰的服事呢，因为得罪了当前的西律王，所以就被收在监里。所以很快的，在路加的笔下，约翰的服事很快就告一段落。而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呈现在众人面前来服事的时候，是用耶稣也受了约翰的洗。在这个当中我们会了解，耶稣并没有罪，他不需要悔改，可是他仍然也是受了约翰的洗，作为一个印证。在这印证当中包含说，他要与我们凡事都认同，他也受了约翰的洗。 另一方面，那个印证呢，也就是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从这个当中来带出了耶稣起来的服事。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路加突然加插了一段耶稣基督的家谱。在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介绍了耶稣的家谱，而在路加福音是在第三章才介绍耶稣的家谱。当然是有原因的，当上帝在耶稣的受洗当中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到底耶稣又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他呢？所以这边就出现了一段家谱。我想顺带提一下哦，就是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要需要稍微转换一下心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考试啊，去一个公司考试或者考一个学校，考完之后呢，很多人考嘛，然后要放榜。譬如说100个人里面只取10个啊，1000个里面只取100个，有这个名单的出现。那么你读家谱的时候啊，叫以这个看榜单的心态来读家谱。看看上帝丰富的应许是给哪些人的，这个应许当中有没有是我的名字在其中，所以要用这样的心态来读家谱。旧约圣经呢，常常用家谱呢形同一个人的身份证，你要证明你姓啥名啥，你是谁，要用家谱来证明你是谁。特别就是当选民他们亡国被掳归回的当中啊，许多的资料都失散了，家谱就形同你的身份证，你有身份证来证明你是选民当中的一名，那么你就可以有权利来继承土地，所以也相当你的产权。那如果你是祭司立位人呢，家谱来证明你是真正的祭司立位人，你就可以公职。好，所以变成说非常的实际。那当然我们在读起来这些家谱有些名字因为不认识的缘故，所以产生一些隔阂。可是我想我们必须看，在对以色列而言，在许多的家谱的人，无论或伟大或渺小，他们在世界历史的舞台当中已经过去了，好像这许多人物他出现了他消失了，他出现了他消失了，好像历史舞台当中许多的点出现少时又不见了。可是家谱却要从这一个一个人名当中一个一个点他所连起来一条线，其实是见证了上帝的应许，神的应许之线在这些一个一个个别的人的身上，你看见神的应许一一应验。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任何一个我们觉得他不重要他很渺小的这些人物。所以在许多的家谱的人名当中，其实让我们发现上帝按我们的名字来叫我们，上帝创造了星宿还一一称这些星宿的名称，其实更何况有拥有上帝形象的人呢？所以在以色列过往的历史当中，一直喜欢用家谱的方式来记载了上帝做事的踪迹。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呢，是从上写到下，从亚伯拉罕开始一路写，分了3个14代。而大卫的儿子当中有非常多的儿子，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它是写着大卫，然后所罗门，然后延续到约瑟，耶稣降生。是根据律法上耶稣是算作约瑟的后裔，所以从约瑟这一支算起。而路加的这段家谱呢，它是从耶稣基督往回溯，耶稣呢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诶，你明显的发现说在马太福音可不是这么写的，学者们大部分同意说路加福音这边呢是从玛利亚的家谱来写作，玛利亚的父亲是西里，往上推的时候推到大卫的儿子那一代的时候不是所罗门，而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丹，不只追溯到亚伯拉罕，更追溯到亚当，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有一个用意哦，就是把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所带来的救恩不再是限定在选民，不再限定在以色列当中，而是普及到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是从普世性的角度来讲述福音，来讲述救恩，所以他带来一个普世性的角度来研读他。讲完了第三章的家谱之后，突然就转进了第四章，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你会看到 耶稣在受试探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会一直重复出现撒旦的挑战。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做什么什么事情，好像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而相对的，这个家谱就已经讲述了，耶稣的家谱往上追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也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上来，上帝就亲口说了，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他前后有一个呼应的关系。家谱之后紧接着描述耶稣受试探。在路加的写作里面，他喜欢把耶稣生平所要完成的救恩跟旧约当中上帝一直以来透过律法的应许做了一个连结。所以在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又是在旷野，又是四时，也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当中，有上帝的云柱火柱引导，而主耶稣也是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这一群上帝的百姓过去如何四十年在旷野他们的失败，而这耶稣在四十天在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如何的得胜，所以它变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魔鬼来试探耶稣的当中，你会看到他连续有三回合，每一个四福音当中都会提到这个耶稣受试探，可是次序呢会略有不同。第四章的第三、第四节讲到了第一回合，魔鬼听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啊！你会发现，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样做。耶稣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在创世纪当中，在伊甸园里面，魔鬼来诱惑夏娃的时候是说，你只要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便如神能知善恶。其实有一个类似的陷阱啊，我们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被造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像神，我们不需要再去追逐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够像神，我们才能够如神。其实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会所谓受试探。其实圣经当中有提醒说，我们被试探是被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至于在伊甸园那么纯净的环境，外在的环境没有问题，真正的试探是我们的私欲被那个试探给挑动了。所以人被试探而犯罪，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会面对一些诱惑试探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太夸大说，哇，都是撒旦，那个可恶的撒旦他又来了。其实撒旦并不配我们花那么多注意力在他身上哈，上帝才配得我们的尊荣嘛。其实我觉得是上帝容许这个诱惑人的来，其实提醒我们那个私欲蠢蠢欲动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是靠着上帝来面对私欲的问题，靠着耶稣所成全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战胜内在的私欲。所以在面对所谓撒旦的诱惑试探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注意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撒旦的身上，耶稣早就胜过他了。反而就是注意，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撒旦所挑拨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早就说了，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其实他本来就是，他不需要证明。不要给这个错误的命题就急着去给一个答案哦，你怎么回答都不对哈。这个错误的命题就是不存在的。当撒旦说你现在饿了没，所以说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当然你会知道耶稣有能力啦。福音书当中就会说，耶稣可以变饼变鱼给5000人吃饱，石头变饼没有问题。可是耶稣却用了旧约圣经的一句话提醒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耶稣肚子也会饿，经文当中明明说了，他就是饿了，他不是一个超人，他就是100%的人。饿是需要吃，可是就如同饿需要食物来喂饱我们的肚子一样，人的生命，人的灵魂不是单单靠食物而已，食物可以填饱肚子，食物填饱不了心灵。所以那有个更重要的部分是由神的话才能够填满的，你同意吗？ 所以你今天才会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让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宝足。你会发现在这第一个试探当中呢，耶稣以神的话来回应，他没有去回答说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要来证明等等，不需要，他真正去澄清了生命当中的核心是什么。第二个试探当中，你会发现耶稣呢就被领上了高山，高山当中可以看到天下的万国，撒旦就引诱他说，哇，你只要俯伏拜我，这一切都可以赐给你。这也是事实，这是魔鬼暂时有这些的权柄，好，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是你会发现耶稣来，他的人生使命，他真的是要得着这些所有的全世界的荣美吗？耶稣的人生使命焦点不在此。所以耶稣又用经上的话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是独特的，这是唯一的，这是无可代替的。我们每一个读经的人都需要来澄清，我生命当中人生的使命目标，我需要赚得全世界吗？不是，也不需要。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不是在撒旦这边所说，你只要拜撒旦你可以得着这所有的荣华美好，这些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使命，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更是。所以耶稣用神的话来回应他。然后又来了第三个试探，又回到圣殿了，在殿顶上。后来耶稣有在圣殿当中有服侍，可是不是在殿顶上跳下去，像一个特技人员，他没有受伤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你发现这又是撒旦的挑战，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似乎你只要这样做，你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不用走十字架的道路，不用走那条辛苦的舍己的路。这时候撒旦还引用了一句圣经的话，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是引用了诗篇第91篇的经文。好，你会发现哦，撒旦也会读圣经哦，读得还挺熟的，可是却是误用圣经，片面的使用圣经。我们要在所行的路上是在上帝的路上，不是自己闯关走了一条危险的恶路，然后又要来上帝保护我。耶稣回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再一次用圣经的话来回应了撒旦的试探。在耶稣的生平当中常常有这样的试探，似乎当耶稣当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会跟耶稣说，哦，主耶稣啊，万不可如此，觉得啊，走十字架的道路太辛苦太可怜了。可是你会发现耶稣要走十字架道路才能够完成救赎，他发明了他的救恩，只有在他自己的舍身流血当中能够完成救恩，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所以在经文当中提到耶稣非常清楚他自己是谁，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满足是在乎神的话。耶稣自己知道他人生的使命主要的目标不是要完成所谓让全世界人都认识他，而完成使命的途径呢，也不是好像是特技人员一样跳下去然后全身而退他就扬名了，而他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借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完成上帝的托付。求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哦，让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这个确据，我是谁，我生命的价值何在，我的满足安在，我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我要走完我人生的使命的方式又是什么，这是无可替代的，只有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才能够领受上帝给我们生命独特的这一部分。在生命当中我们会遇见这样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来自我们里面的私欲，可是每逢外在的挑战发生临到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内在的私欲有机会被上帝修剪，被上帝洁净的时刻。耶稣走在前面，他走过了生命当中我们可能经历到了这样子的软弱，这样子的诱惑，而他走出来了，在旷野当中他没有软弱，他没有跌倒，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以至于他能够搭救我们每一个因自己的软弱在试探当中被困住的人。让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仿佛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软弱 都有上帝所预备的恩典跟能力来护庇着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当你满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刻，你自己却是被引导进入旷野。主啊，在那个旷野当中，你单独面对的是你自己以及撒旦的这许多的声音。但是感谢你，你却让我们看见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就是可以这么清楚的看见、明白、体会在生命当中那不可少的，在生命当中那最优先的。你要引导每一个属你的孩子，使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诚实勇敢的活在你的面前。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所面对的诱惑挑战，主要我们都向你来陈明，恳求你引导我们可以在旷野当中经历你的同在，在似乎没有其他的人事物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跟供应的时刻，唯有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泉源。谢谢主，让你的得胜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得胜。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